感谢主，我们已经到了最后一堂。我想宣教、宣道、传福音都是需要动力。有的时候我们想做，就是力不从心，或者做只少数的人做，所以做得很辛苦、很沉重，希望赶快交棒，就换别人，我就可以休息一下。当然，我们也是需要休息，我们也需要调整我们的身心各方面的 balance 都很重要，但是能够持续不断的服侍主，为主做见证，传扬福音，到远方宣道，实在是需要非常非常强而有力的动力，没有动力就不可能往前走。我觉得对我而言最重要的动力，第一个就是 vision，有属灵的眼光，不是说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而是透过圣经知道上帝要做什么事，我这个小小的人，小小的生命，能够配合上帝伟大永恒的计划才有价值。若没有上帝永恒的计划，就一点价值都没有。我常常用一个比方，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是零，跟上帝比我们都是零，但只要我们把上帝摆在第一位，后面的零就有意义了。一后面好多零，一个零就是十，两个零就是一百，三个零就是一千。假如你把一放到后面，永远就是一，一放在前面，后面很多的零就成为有价值。我们只要把上帝摆在第一位，关心上帝所要做的事，我们每一个零在上帝的面前就成为有价值的数字。我们这两天已经说过，上帝要建立他的国，这是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重要的信息，而是我们常常忽略的。我们若是知道上帝就是要建立他的国，我们传扬上帝国的福音就是我们宣道的使命。那这个我想我们就不多说了。假如你好好的读圣经，你不可能不知道上帝要做什么事。假如上帝要做什么事你都不管，你都不关心，那怎么可能去参与宣道事工？有了 vision 以后就会有 mission。 保罗的书信我昨天已经大略的提出来，在保罗的书信中，除了提多书和腓利门书没有直接提到神国这个词，其他的每一封书信都有提到。提摩太前后书合在一起，哥林多前后书合在一起，虽然有的没有提到，但是上帝掌权的概念在保罗的书信、雅各的书信、彼得的书信、约翰的书信、犹大书，每一封书信的里面全都强调上帝无上至高的主权。有了 vision 之后必然产生 mission， vision产生 mission。 所以保罗是一个有 vision 的人，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蒙主的光照，他第一个问题是说，主啊，你是谁？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那保罗第二个问题说，主啊，既然你这位耶稣，原来我所逼迫的耶稣就是我的主，那我当做什么？我以前都做错了，我现在要做对。那在《使徒行传》第26章，保罗在向这个我忘记那个王，我现在脑子有的时候有点差，反正他向那个一个王做见证，那个王是谁？ 亚基帕王，亚基帕王，他向亚基帕王做见证的时候，他就说他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了主，然后主耶稣对他说什么呢？我要差你往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我们赦罪，可以与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故此亚基帕王啊，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天上有异象临到我，而且对我有一个 mission 以后就有一个 mission， 我差你往他们那里去。往哪里去？往外邦人那里去。所以保罗被称为外邦的使徒，在他在亚基帕王面前就这样的分数来报告他自己，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保罗就把一个整全的福音，整个救恩的计划就参与在其中。有 vision 就会有 mission， 每一个人的 mission 可能不同，有的人是本地传道，牧会也是一个 mission， 有的人是海外宣教，也是一个 mission。 有的我看你们所支持的有监狱福音工作，有乡村福音工作，有基层福音工作，那上帝给我的 mission 就是学生。当初他给我学生工作的呼召的时候，就是学生工作是一切教会事工的基础，学生更多的信主，他们就成为各行各业的见证人。各个不同地区，各个不同对象的专业的那一些宣教的事工，所有宣教的事工来源都是学生。我们在台湾举行青年宣道大会，从1979到现在已经第13届，每一年大约已经有2000个人参加，大概都有400到500个青年学生现身，包括全职传道和海外宣道，其他的1500人就是准备代职侍奉。这个对台湾的教会和普世宣道的工作，从1979年开始，台湾整个教会的宣教事工的眼光真的就大大的拓展了。学生就是各行各业各种不同事工的根基，学生没有来源，没有学生的来源，没有学生的得救，那教会就萎缩。我们教会也是一样，假如我们教会只有成年老年都没有年轻人，再过30年这个教会就结束了。我们要源源不断的有年轻的一代起来，那这个就是上帝给我的一个 mission。 我们现在在台湾校园团契54个全职传道的同工，在全台湾7个地区200多个大学和中学中间建立团契查经班，最大的团契100多人，小的团契也有20人。大概每一年每一个学期就是有差不多4000个学生，基督徒学生参与在我们的团契中，4000到5000。我们每一年透过我们各样的服事 outreach 20000个学生，至少2000到3000决志归主，每一年2000-3000个学生决志归主，就加入教会。所以教会这些年的兴旺跟学生工作的兴旺是有密切的关系，而学生的工作越来越难做，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后现代，哇，还有这个性的解放，问题多得不得了。我们的同工们日以继夜的，常常半夜都要工作，没有办法停止，有迫切的极大的需要，怎么可能来完成这个 mission 呢？要有 passion， vision, mission, passion。 冷酷的人没有办法做工，冷淡的人没有办法做工，必须要有热忱。我自己带领年轻的同工，他们在我的身上看到一股火，不是冷漠的死板的就在那里做。当我做的时候，我恨不得把我的心掏出来。我太太常常说，她说你讲到声音太大了，不要以为声音大就得了圣，要靠圣灵，不是靠大声。我说我也知道，但是我说着说着就大声了，还没办法。好像若我说我不再奉耶和华的名讲论，我就发现在我的骨中有必赛的火燃烧在我的骨中，我就不能自禁，没办法，像耶利米一样，他说好像有火在我的骨头里头燃烧，非爆炸不可。我若不把一切全心全意投入，我就觉得我不是侍奉。当然每个人不同，有的人温文雅耳，声音非常非常的平淡，但是属灵的动力非常强，那我做不到，我是没办法。但是假如我们没有热忱，至少有那个热忱的心和那种感觉。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上帝，若果谨守是为你们。为了上帝我可以发狂，但是为了你们我不要太过分，我还是稍微保守一点。摩西曾经为以色列百姓祷告，因为他上山四十昼夜，结果亚伦带头就去拜金牛犊。哇，摩西下来看到拿着法板呢，两块法板下来看到他们拜金牛犊，啊，愤怒的把那个法板都甩碎了，然后就问亚伦说，你们到底搞什么东西，怎么来拜金牛犊？那亚伦说，我们把金子丢到火里它就变成牛犊了，哪有这回事呢？吹牛吹到这么炸了都不知道。结果摩西就把那个金牛犊磨成粉撒在水上让他们喝。哇，这个在日本现在是很贵的，那个咖啡上面放金粉，哦，一般咖啡700日币，有金粉的要2000日币啊。摩西愤怒到不得了，结果上帝就要刑罚以色列人，摩西就为以色列百姓祷告，他说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然后点点点，不是点在旁边，是点在中间，在圣经里面唯一的点在中间，是干嘛？泣不成声啊，哭到话都讲不出来了，所以就用点点点，求你从你所写的册子上涂抹我的名，意思就是说存留这些百姓，把我的名从生命册挪掉都可以。他哭着写，哭着说，出埃及记32章32节，圣经里面唯一的点点点，点在中间，点在旁边的很多，点在旁边是说这个字原文是没有的。耶利米不是这样说吗？他说愿我的头为水，愿我的眼为泪的泉源，好为我国中被杀的百姓昼夜哭泣。我们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的同胞是被杀的百姓，就是他们的灵魂要死了，要灭亡了，没路可走了。我们在主里面享福，他们在那里面临永远的灭亡，永远离开神的面，多么多么可怕的光景。所以耶利米被称为哀哭的先知，他说愿我的头为水，愿我的眼为泪的泉源，好为我国中被杀的百姓昼夜哭泣。我们哭过吗？我们为什么哭？我们为那将要灭亡的灵魂哭吗？我们为那许许多多在黑暗中罪恶中打滚挣扎的同胞哭吗？求主给我们有从基督而来的热爱。保罗说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因我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要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十五节，基督爱的激励，爱的力量何等的大，爱的力量何等的奇妙。我们今天能侍奉，我们今天肯侍奉，我们今天有力量侍奉，因为基督爱的激励。我可以做见证，若不是基督爱的激励，我早就溃，我早就跑掉了。感谢主，我五十一年没有跑掉，是基督爱的保守。当我走不下去的时候，当我痛苦的时候，当我挣扎的时候，当我压力太大的时候，我只有一条路，跪下来回到主的面前，向他祷告说，主啊，求你十字架的爱再一次激励我，再一次光照我，再一次在我的内心改变我，充实我，让我重新得力。基督的爱是何等大的力量，我们都经历过爱的力量。我以前在这儿可能说过，我们跟乡村福音队有一些配合，就是我们暑假的时候就号召呼召一些大学生，说愿不愿意去参加乡村布道的工作。你们平常在知识分子中间，大学中间跟同学在一起传福音，甚至向老师传福音，要不要尝试一下到乡下没有知识没有学问的那些佛教的背景的民间宗教背景的那些人，去向他们传福音。那假如有，我们就会同工带队啊，带十个人去跟乡村部队队合作，受他们的训练，然后就到了乡村，一家一家一户一家一户的去个别传福音啊，最后一天把他们集合起来，到附近的一个教堂给他们一个布道，然后就做结束。有一年我太太就带了十个大学生到彰化的乡村，那个礼拜我非常忙，我不能去，我在台北校园团去工作很多。我很舍不得他，我跟他的感情非常的好，所以他走了我就好想念，就好想念，每一天都想念他。那个时候三十年前哪里有手机呢，所以也不能联络，乡下也没有电话，所以我只能够等他回来啊，每一天都数面包等他回来。我们不是数馒头啊，在家里不吃馒头，吃面包，每天哦，就还有几片面包啊，就等他回来啊。礼拜六要回来了，好高兴啊，礼拜六下午要回来了。然后看日子哦，7月24号正好是他的生日。我们从来不过生日的，我们也不过周年纪念的。有的时候周年纪念我们是在寒假的时候结婚，所以啊，周年纪念他在这个营会，我在另外一个营会，校园团契每一年举办，多的时候80个营会，最大的营会2000人，最小的营会50人，每一年大概最少有60个营会，我们每一个同工大概有7、8个营会，要跑，忙得不得了。所以呢，就是啊，虽然我们不过生日，那一天我想来给他过个生日，我中午刚刚工作结束就回到家里面，好热，我们家没有冷气，然后那个时候没有，现在有。那我就开始把衣服一脱，只穿个短裤，就开始扫地、拖地板，然后啊整理房间、擦桌椅，然后铺床单，然后铺了一个漂亮的桌巾，然后赶快出去买花。我从来不送花给他，所以弟兄要懂送花，要知道花店在哪儿。我那找了半天，找了半个钟头才找到一个花店，买了2朵玫瑰花，买了一个小蛋糕，全部都弄好了，赶快冲个凉洗个澡啊，时间已经来不及了，迟到了。所以我骑着摩托车就冲到台北火车站求主赦免，我闯了三个红灯啊，没办法了，实在没办法，时间不够了啊。我到了火车站，车子本来要去存起来，哎，还没存的时候就看到他从出口出来，哇，一秒都不差，我一到他就出来了，感谢赞美主，没有耽误啊，所以带他回家都不讲话。哎，等到他一开门一看，他说，哎呦，我们家干什么，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啊。我说给你一个 surprise happy birthday， 那天很高兴。可是那天中午 下班以后我回到家热得不得了，我还要扫地拖地板，还要买花，还买蛋糕，我累得要命啊。这不是他要求的，他也没要求啊。他没有走的时候拧着我的耳朵说，我告诉你啊，我回来那天过生日看你要怎么样。没有啊，他从来不会这样对我，他从来不会对我有任何的期待和要求，那是我自动的。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啊？那么热那么累，睡觉都来不及了，还要拖地板。我告诉你，那天假如你来帮忙，一边站着没你的事儿。这是我的 privilege， 她是我的太太，所以我才为她做，我越做就越高兴。因为爱，有爱的侍奉就是享受，没有爱还要做就忍受。夫妻的关系就是爱就享受，没有爱就是忍受。侍奉上帝也是一样，做宣教的工作也是一样，有基督爱的激励就享受侍奉，没有基督爱的激励就忍受侍奉。我们要忍受吗？还是要享受？当基督的爱充满我，我就只感觉到说我亏欠于他；当基督的爱充满我，我只就觉得说他爱我太多，我爱他太少，所以我把一切都给了，我还不足以回报主的恩典。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情来做宣教的工作，来做侍奉的工作，多美好，多快乐。我刚刚加入校园第一年，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工作是麻风病院的工作，到麻风病传福音。那我对麻风工作毫无概念，可是我们教会的负责同工跟我说，他说你现在奉献传道，加入校园做学生工作，可是我们教会也有一些事工你要参与。我说有啊，我在教会也做大学团契的辅导。他说不是的，我们还有一个麻风病院的工作。我说麻风病院的工作我毫无经验呢。他说没有什么经验，不需要什么经验，有爱心就可以了。我说那我的爱也不够。他说那你就操练，操练爱心。哦，我说好。他说不过这样哈，我们这个工作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都是大学生和中学生，没有人带队。你现在是传道人，所以你带队。我说我连一次都没去过，我怎么带队啊？他说反正那些学生他们很年轻，你比他们年纪大，而且你有经验了，你已经侍奉主了，所以你带队没问题。我说好吧，那我就来学习一下好了。所以那天教会主日结束，吃完了饭，我们一群要去的大概有十来个人，我们就一起祷告。然后祷告完了以后，我们就带了一些水果，带了一些点心，然后带了一些单张，然后我们就到麻风病院去。我从来没去过，第一次，以前也没看过麻风病人，只是听说麻风病人很可怕。我那次到了那个下了车走到那个大门口，有一个院子还可以，当我走进去到了那个 lobby 的大门，我就吓呆了。我从来没有看过麻风病人是那么恐怖，他们的耳朵鼻子都没有了，都好像融化了，末梢神经都死掉了，他的脚踩着一个钉子也不会痛，已经流血流脓了都没感觉。所以他身上流血流脓那个恐怖的样子，脸都变形，手都变形，然后非常臭的那个味道，我连看都不敢看呢。那他们这些学生都已经被吓了好几次了，所以他们都已经习惯了，他们就进去了，只有我一个人站在门口动不了啊。哇，我那个时候心里真后悔，我说我为什么要答应呢？我蒙召做学生工作，没有蒙召做麻风病院，让我来面对这么恐怖的现象。我那个时候也不能退，我说啊，那再见你们去，我走了，那我现在就不在这儿了。那我怎么能够侍奉呢？他们是学生，他们都去了，我两个脚好像钉在地上，人家以为我在后面为他们祷告，不是的，我在后面动不了，我非常羞愧，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那么羞愧。我说怎么办？怎么办？我就祷告，感谢主。就是大学的时候拼命背了很多圣经，这个时候忽然哥林多后书5:14-15出来，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因为我想，既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便是他众人死，叫人活着人不是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主。我说主啊，我需要你爱的激励，我才能够为你而活，我才能够走进去。我就祷告祷告，几秒钟而已啊， 人家都已经找到对象在那里谈话了。我祷告了以后，忽然之间，我可以告诉各位，我只有那一次经验，全身发烫，从脚到头还是从头到脚，我都不知道。凉的话大概还是36.8度，但是我感觉到哇，全身是火一样的燃烧，啪一下我就冲出去了，好像那个李慕白和这个草上飞一样，啪一下卧虎藏龙的，啪就冲出去了。因为我看到一个小姐妹，她是一个高中生，她常常到校园谈起来，是景美女中的学生，是我们教会的，她非常爱主，她跑得最早，跑得最快，而且他跑去抱住一个麻风病人，我那个时候都吓到了，还要抱的，不但抱他，还握他的手，然后说耶稣爱你。哇，我这不是会传染的吗？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因为我们来的时候都祷告，主求你保守我们不要被传染，麻风病会传染的。可是那天当我看那个小姐妹，我祷告完了以后，我唰一下冲出去就抱住一个麻风病人，我就效法那个小女孩，然后就握她的手说耶稣爱你，然后那个麻风病人就哭了，她说我进到麻风病院第一次有人抱我，第一次有人握我的手，我就跟她一同哭，然后我就说因为耶稣爱你，因为耶稣爱我，那是我学的第一个神学课程，爱的课程，不是我们能做，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当基督的爱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那个愿意给出去的心就自然而然的发生，而爱里面的那个给只不过是一个搂抱，握住他的手，就觉得自己何等的满足，何等的快乐，施比受更为有福。我每一个礼拜都去，每一个礼拜有新的学习，直到有一天我被调到南部，我不能够参与，那是对我非常重要的生命的课程。没有 vision 就没有 mission， 没有 passion， mission 就做不来。 passion 是来自耶稣基督的爱，十字架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可以做我们该做的工。求主把如同火一般的热情从天上降在我们的中间，使我们有动力来服侍主。 Vision, Mission, Passion 怎么得到？只有一个途径，好好的祷告，在神的面前祷告，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那个犹大书20章21节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在圣灵里祷告，各位弟兄姐妹，祷告不是能力，能力是神，是圣灵，祷告只不过是一个途径，祷告只不过是一个方法，祷告只不过是一个管道，让神的能力临到我们的身上。好像一辆车，车子的本身没有能力，汽油才有能力，把汽油加到我的油箱里的那一个动作叫做祷告。祷告就是把油加到油箱里，不是我们加油的动作可以让汽车有动力，是那个油，但是我们必须把油放到油箱里。上帝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但是这个能力一定要透过祷告才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假如你要到远途去，要开上 freeway， 那你大概要检查一下车子，然后要看看有没有油，没有油就开到加油站，打开油箱盖，然后拿那个油枪就放进去，按那个 key， 然后油就加进去。请问有没有哪一位，你到了加油站，油箱盖打开，枪放进去，四周看看没人注意，假装加油，有吗？那有哪位你假装加油过？啊， 你要加就加，不加就算了，你干嘛假装加油啊？从来没有人假装加油的。为什么有人假装祷告？说我祷告过了，没用，没用，还没加进去。按油按下去吗？真的祷告吗？真的祷告你想要的那个祷告的内容是真的想要吗？是那么迫切吗？那么真实吗？祷告不能虚假哎，祷告虚假不是更得罪神吗？不祷告就算了，要加油就加，不加就算了，何必假装加油呢？从来没有人假装加油，可是有人假装祷告。所谓假装祷告也不是故意假装，反正就混嘛，啊，我也祷告了也没用啊，根本不在乎啊，根本不相信呢、啊。为什么会祷告？只有一个原因，信，因为信神才祷告嘛。你根本不信，他就是假装祷告嘛，混混嘛。啊，我祷告了，好像要交账似的。祷告不是要交账，祷告是一个迫切的需要。祷告不是要得什么，祷告是要改变我，透过祷告让我被改变，透过祷告就发现上帝的能力如同宝贝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也不知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哥林多后书4:7-11，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也不知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时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中国调的唱经比背经还有味道哎。不过这个过程是非常艰苦的过程，非常有挑战的过程，有大能在我们的身上，是上帝主耶稣宝贝在我们的心中，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弟兄姐妹，我每一天所过的日子不是简单的日子，好多弟兄姐妹都知道我有一个生病的孩子，他已经生病31年，从15岁到46岁。他的病，我星期四坐飞机来美国，星期三我带他去看医生，因为星期一他痛苦痛苦到了一个极点，已经到了没有办法再走下去，可以说他已经痛苦到一个绝望的边缘，他大概要不然的话就会爆发，甚至伤害到别人，他不也怕也不愿意伤害到别人，所以他就用点火的喷枪，那种点火的喷枪是蓝色的火焰，就烧自己的身体。 我们非常非常的难过。再过几天我就要到美国来，一方面祷告求主恩待，另外一方面星期三我就带他从台北开车到台中去看关心他的医生，一个基督徒的精神科医生。他给他的诊断说，他除了以往的精神的强迫症、忧郁症，然后他还有妄想症和躁郁症，四个严重的精神疾病都在他的身上。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有200多个祷告同工，常常为他祷告，还没有明显的果效。不过感谢主，已经从最糟最糟的，假如一个人正常100，最糟他已经到了20、30，他现在恢复到大概80，但是偶尔会掉下来，那个波动很厉害。那医生说他某一种药吃得太多，因为那个药虽然很小量，但是大部分容易积在身体里，不容易完全排出，所以他把那个药减量，只不过一天就比较明显的稳定。所以我就是在这种极度的压力之中出来服侍，我也是 last minute 出来，我也是一完了以后下午4点的飞机就要到 LA， 我们有一天开校园团契的董事会，然后明天晚上半夜我就回到台湾去。我必须承认，每一天过着压力很大的日子，不是每一天坐着摇椅唱着诗歌快乐的过日子，没那么简单。我知道每一个人都有家庭的苦难、工作的困难、儿女的问题、夫妻的问题、父母的问题、邻居的问题、弟兄姐妹的问题、教会配搭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多得不得了。但是我在这里做见证，我今天为什么能站在这儿？不是我有什么本事，我非常的软弱，但是有宝贝在瓦器里，透过祷告让宝贝存在瓦器里，然后显出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自己。在这么大的苦难中，神还带领我每一天的度过。从15岁开始，因为他是哲学性、逻辑性的强迫症，所以他一天到晚有非常严密的逻辑的一些系统要跟我谈，别人已经没办法。我从15岁到46岁，31年，平均每一天跟他谈2小时。不是偶尔，是每一天。我把我所有休闲的时间都给了他。我不在，他就没有谈的对象。他知道打电话到美国来太贵了，所以他就要忍耐。我说，儿子，为你的缘故，我可以减少甚至不去国外侍奉。他说不可以，上帝已经给你呼召，有一些工作，有一些侍奉是你最合适做的，你假如不做，因为我的缘故不做，我的罪太大了，我宁可你做，我来忍受这个你不在的痛苦。我说，儿子，我的侍奉就带着你苦难的痕迹，我们两个一同侍奉。他虽然如此，对上帝还是充满了敬畏。我们要出去做宣教，我们要在本地做宣道，我们不会没有问题，我们不会没有痛苦，我们不会没有挣扎，就是你平常生活中就有很多很多的重担。来到上帝的面前认真的祷告，我的祷告没有完全解决我儿子的问题，但是解决了我的问题，使我有力量来承担，而且我真的可以说，在我的内心还有天上来的喜乐。不是我，是借着祷告让大能在我的生命中彰显出来。弟兄姐妹，我是平平凡凡的一个人，跟你一样。那个1974年在洛桑大会带领诗歌的 人家都不太认得他是谁。他说 I am nobody like you， 我是无名小卒跟你一样。我可以说我是无名小卒跟你一样，我们都是平凡的人，我们只有一个可夸的，就是我们有主可靠，我们有主的恩典，我们可以祷告求主把 vision 给我们，把 mission 给我们，把 passion 给我们，透过祷告把能力给我们，让我们这个教会和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是有能力的见证人，在这个世上为主做见证。感谢主给我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再一次感谢你，不是我们先爱你，而是你先爱了我们，不是我们先拣选你，而是你先拣选了我们，并且派我们做那伟大的宣道事工。求主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宣道的教会，让我们的家庭是一个宣道的家庭，让我们的个人是宣道的个人，让我们活在世上是为主而活，为主所用，恭敬交托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若是你要订校园杂志，请你散会以后立刻订，因为等一下我就要回去，我希望不要让我带着很重的杂志再回到台湾。那假如都订完了你还是可以订，我回去以后立刻用航空寄给你。再次感谢上帝，也谢谢教会给我机会跟大家分享，谢谢。